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灵慧修炼园地，
下面请听灵慧文章，在背法中改变，作者东北青年大法弟子，灵慧网2016年7月31日。这段时间里，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能够坚持背法，其中有些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一、改变学法状态，入心背法。从小我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，喜欢看书，喜欢电影电视，所以修炼后我的思想业极重，书中电视上那些名利色气等东西时常在我的头脑里翻腾，使我的思想没有几颗清净。修炼十几年，能够入心学法的时候很少，转法轮一讲读下来能够记住的没几句，看书时思想业在头脑中如奔腾的野马，使我的思想不能够专注在修炼中，学法跟不上，修炼状态可想而知。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大法中混世，学不好法就很难真正的修好自己。回想自己这十几年的修炼，大部分看书的时间都是在走形式，没入心，感觉上转法轮连一遍都没有静心的读下来，真是太惭愧。去年年初，我觉得这样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决心改变。我认真思考，这么重的思想业，怎么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入心学法，是真正的自己在学呢？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背法。从背转法轮开始，以前我也背过书，也许是意志不坚定，或者带着有求之心在背，效果不大，也没有坚持下来。这次我认真地总结了上次的教训，告诫自己克服畏难的心理，也要放下有求之心，就是持之以恒坚持背法。因为思想业太重，有时在背的时候都会溜号，所以我要求自己背法时要把书中的每个字都显现在眼前，要真正的入心在学，自己在学。每当我能达到这个状态时，我就觉得思想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在被清除，头脑变得清醒，法中的一些内涵有时一下就明了了。背法以后，我还悟到一个理，就是端正背法时的心态。在学法时，哪怕是极细微的一念不正或不净，都是不对的。有一次，在背法时，有一段话，我反复背了几遍，但是记得不熟，感觉记不住。我停下来查找原因，发现我的内心对师父的法有一种抗拒，其实就是不相信。我发现当我在背这段法时，对师父讲的话在潜意识里是怀着审视的态度，在用人后天形成的观念和证实科学看问题的角度在审视师父说的话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当我找到这里时，自己也吓了一跳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以前自己也在学法，可是改变不大。我的心态不对，不是对照法改变自己归正自己，而是在用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，人认为的对错在衡量大法，把自己摆得比法还高了，实在是太可笑，太自不量力，对师对法太不敬了。那法中的内涵怎么可能展现给我呢？当我改变自己的心态，清除掉那些阻挡的观念后，那段法背起来就容易了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我也在逐渐地克服自身的懒惰、畏难、有求之心、急躁等执着。以前一想到背转法轮就觉得好长，不知何时能背完，生出来懒惰、畏难的心理，还有急躁心。有时为了图数量和进度就不用心，走马观花的背完拉倒，也没入心。这次我告诫自己，背法是为了更好地学法、理解法，从而使自己能够真正的得法、同化大法、升华上去。去年的三月份开始，我背完了谁练功谁得功、修口、佛性、荣于法中等篇幅较短的经文， 又花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背了一遍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然后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篇经文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背法的状态，拿来书就想要把法背下来，急躁、畏难、有求等执着心也在不知不觉中淡了很多。背法我会坚持下去，持之以恒。随着背法，我的思维逐渐清晰。从前每当思绪烦乱背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样的状态影响背法的质量，就会放弃不背了。但现在我意识到，这个时候正是正邪大战的时刻，越背不下去就越应该背，直到把那些干扰的邪恶因素全部清除掉。主意识清醒了，真正的自己就能主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了。过去我总是老板说什么我就听什么，不去思考，不去反驳，不管让做的事情对还是错。但通过背法和看交流文章，我正在走出这种迷糊的状态，从内心认识到我才是这里真正的主角。大法弟子做事的标准是用法来衡量，不能被任何因素左右，一切由我来主导。在这充满利益争斗诱惑的世间，大法弟子要保持清醒，不随波逐流，洁身自好，全凭来自法中的正念和勇气。去年夏天，一位我诊治过的患者又带着自己的母亲和爷爷来找我看病。因为我同时处理不了两位患者，所以就把爷爷交给了老板。结果患者走后，我发现老板有意多算患者爷爷近1000元钱。此时患者的费用还未全部交齐。回家我想，怎么办呢？老板这样做我阻挡不了，他们之间的因缘关系我也看不到。但我发出一念，不符合法的事我坚决不做。过后我侧面提醒老板多收患者的钱做法不对。最后患者看完病，老板最终没有多收那1000元钱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二，认清根本执着，向内找，实修自己。我在一个门诊工作，由于学医的风险很大，所以我在工作中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，生怕一不小心会给患者和自己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在这个门诊工作了2年，每天都很忙碌疲惫，做不了什么正式大法的事，而老板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。我像个迷路的人，走入一个怪圈中，找不到出来的方向。去年上半年，明慧网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信师信法的交流文章，对我启发很大。我向内找自己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。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的修炼都是迷迷糊糊的状态，我觉得自己在大法中混世，修炼不用心。过去的2年里，我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投入在工作中，我的潜意识里觉得只有学好技术才能赚钱，才能有稳定的生活。可是我拼命地追求技术，却收效甚微，换来的是不停地出错和老板的轻视。再加上我从小负面思维严重，遇事总往坏处想，没有自信，所以我整天生活在忧虑中，内心很苦很累，只是用人的一面在苦苦支撑。在背谁练功谁得功这段法时，我好像明白了一些。就像一位同修说的，我不是在法中修，而是在法中求。求得什么呢？我向内找，我在求人中的安逸生活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，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去掉它，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？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，以致被观念带动着，追求着向往的东西。我知道大法是好的，就带着人的执着在法中求，想求得做事的顺利，家庭的美满，人生中生活的安逸舒适等。同时在人的观念、党文化和实证科学及进化论、无神论的影响下， 又对神、信仰、神迹等这些不能用人眼看见的东西存在怀疑，就是不能100%信实信法。以前一遇到事情，我惯用的思维就是，只要我做好，师父就会帮我解决。基点还是落在解决问题上，落在人中。通过学法和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我渐渐明白了，修炼人就是要直面矛盾，迎难而上，遇事按照法的标准要求做，把自身不符合法的地方找出来，按照大法来归正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觉得悟道和做道之间还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就是实修。从前我总认为多看书多学法就行了，可我却忽视了向内找。修炼人不向内找，那一切都是空谈。我觉得向内找也是实修的开始。有一段时间我对老板的怨恨心很重，而对应到这个空间来，就是那段时间他一见我就生气，我即使没做什么，他看我也不舒服。长久以来心中压抑着对老板的不满与怨恨，让我很难受，我觉得我很难走过这一关。一次从同修家回来后，和家人同修交流，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种冷冷的硬硬的东西，这个东西的本质是自私与恶。一瞬间我明白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内心这种私与恶的物质被触碰了，才会去怨恨，而这种冷硬的物质正是我应该去掉的呀。我向内找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对老板产生了如此强烈的不满与怨恨呢？那就是对名的追求。一直以来老板都特别喜欢另一个同事，时常夸赞他，而对我则很轻视。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在老板那里没有得到一丝的肯定与赞扬，对此我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与怨恨。哪怕他只给我一句发自内心的肯定与赞许，我都会平衡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我在追求人中的虚名，我在追求别人对我的赞许与肯定，同时因为我的付出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回报，就是别人的肯定与赞扬，而产生怨恨。我想享受被别人夸赞时的那种优越的感受，我只是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感受，多么可悲，因为没有得到而产生怨恨与不平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所以我过去讲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。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儿了就不高兴了，那你不就是个人吗？有什么区别呢？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，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，修心的时候。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等同常人了，已经掉下来了，我在用常人的思维面对磨难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应该感谢师父给我安排这样的机会修取自私与恶，也该感谢我的老板，而不是去抱怨。至此我深深地体会到，一切都是师父演化来去我的执着心的，当我的心清澈了，一切外物也随之归于平静。此时的我好似大梦初醒，看问题的角度又重新回到修炼者应有的状态，平和、清醒、通透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幸福。去年五月，师父发表了新的论语，我把它背了下来。在背论语的过程中，我对大法是什么，宇宙和生命的产生与来源，什么是修炼，人怎样修成神，人类科学的肤浅等问题，比以前有了更清晰深刻的认识。我一下好像明白了什么是修炼的根本，我的根本执着在哪里。大概是去年七月份，我诊治过的一位患者因术后反应比较重而很不高兴，患者直接去找老板，情绪很激动，此事弄得影响很不好。患者走后我一直担心，晚上麻药劲儿过了以后会不会很痛，如果很痛的话，明天患者来了也许事情会闹得影响更大，而老板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患者术后疼痛的问题，一切只能看患者晚上回家后的反应再说了。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为此事烦恼，想到明天不知结果会怎样，心里就无名的担忧。 直到下班回家，和家人同修说了此事，同修鼓励我要信师信法，此时我才有精力想起法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我不该被干扰，应该如往常一样正常学法呀。学法是大法弟子最大的事，我应该排除掉一切担心忧虑，静心学法。当我拿着书看法时，内心还是不能平静，对明天的干扰还是搅扰的我心绪不宁。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呢？我静下来仔细查找这种担忧的来源，发现我的担忧是因为我看不到事情最终的结果，我在为未来担心。再仔细找下去，我发现这是信师信法的问题，我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和法，总是有人的观念和实证科学的实验与认识在推测将会发生什么。换句话说，我潜意识里更相信我在实证科学中得到的经验和人的认识，而对于法的威力和神迹，对于无神论、进化论、实证科学观念的影响，潜意识中我总是存在怀疑。为什么怀疑呢？因为我看不见。就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所以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，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，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。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，那就是人千百年骨子里形成的东西，看不见就不相信的观念，是他一直阻碍我不能完全的同化法，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被这种观念阻碍着。我终于看清了一直阻挡我不能前进的东西，这次我决心不再听他的了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就修这个信，看不见未来的结果，我也信师信法，我要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。当我决心这样做时，我觉得好像有一层厚厚的墙壁被锤子狠狠地砸出一道裂缝。我知道，破除实证科学形成的顽固观念，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。我背着师父的法，只要你们接触人，就是在救人，包括拉广告。人站哪一边，行和不行，都在大法弟子接触常人的事情中摆。别把事情看重，你们越把困难看大，事越难办。相由心生，那个事就越麻烦。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，因为你把它摆高了，把自己摆小了，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做你们该做的，心里踏实一点。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，不太如意的，也别往心里去，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它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，正念就足，真的都是这样。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。我努力排除那些负面的思维和一切私心杂念的干扰，发正念和这个患者善解因缘，我相信师父会给我最好的结果。第二天，患者的术后反应竟然缓解了。按照常理来讲，麻药过劲后，疼痛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，而这次患者来换药时，态度简直是180度的转变，不但不生气了，还因为昨天的态度不好给我们道歉，风波就这样平息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，我深深体会到了信师信法后柳暗花明的感觉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，环境的改变。自从去年我改变自己的学法状态之后，我逐渐意识到了很多以前修炼中存在的根本执着。对过去两年的修炼，我自己总结，就是带着人的执着在法中求，结果撞得头破血流，什么也没求到。现在我渐渐清醒了，明白了修炼就是以法为衡量标准，规正自己，放弃人的观念，认识等是无求的。以前自己总是看重表面的东西，外在的表现，现在我认识到，其实真正能主导事情结果的是修炼人的正念， 只有在法中修出的纯正状态，才会使外在的环境发生根本的改变。有一次，一个邻居来就诊，我就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给他讲真相。我担心给邻居讲真相会不会有安全问题。当这个阿姨治疗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与她闲聊，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中共高官的腐败、新闻造假、自焚伪案以及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。我当时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，没有有求之心和其他负面的思维，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在与她交流。她听得很认真，很自然地就退出了邪党。以前我的负面思维严重，不自信，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逐渐意识到，从根本上讲，这是信师信法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清醒，就阻碍我们对正法修炼的理解和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。我在这个门诊工作两年多，诊治过的患者不少，但是记住我、认可我的有限。自从我意识到要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之后，我发现这个门诊的患者量明显比过去增加了。而且回来专门找我的患者也比以前多了，门诊的人员配备和其他方面都在逐步走入良性循环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相由心生，当我们在哪方面悟对了的时候，环境就自然变化了。两年多以前，我还没有来到这个门诊的时候，我请求师父安排我去这个行业中高端的门诊学习技术。那时的我觉得大法弟子就应该去行业中最好的地方。之后师父安排我来到这个门诊，虽然两年的努力我在技术上有了一定的突破，但是门诊的档次和环境始终和我理想中的存在差距。最困扰我的是我没有独立的诊室，这严重影响我对患者讲真相。我是上班族，平时根本没时间做讲真相的事，休息时间又少。我觉得我工作的门诊就是我讲真相最好的场所。遗憾的是，这么多年我在这方面都没有修好。我觉得如果我不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和突破，将是我修炼中最大的欠缺和遗憾。随着我逐步的归正自己，最让我烦心的是师父也帮我解决了。去年六月，老板决定重新装修，提升门诊的档次。这次装修将设立独立的 VIP 诊室，届时医生将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与患者交流。八月份在装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老板告诉我，他将把门诊中最好的两个 VIP 贵宾室中的一个给我，到时候我就有独立私密的空间和患者讲真相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回首这段时间，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，有做得好的地方，但很多方面也存在严重不足。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少，可是师父却给我100%，师父实在是太慈悲了。以前想到自己的修炼和生活工作的环境就有种压抑，但现在看到师父用心血为我铺就的路，我的内心无限感激。我觉得我的未来充满希望，我将万分珍惜师父为我开创的修炼环境，我一定会做好的，请师父放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炼并不难，只要志念坚。作者：山东大法弟子。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将近18年了，磕磕绊绊走到今天，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一，得法、精进、实修。我今年54岁，家住农村。1997年10月，我得法了。刚开始听看师父济南讲法，就感觉好得不得了。这位大师讲得太好了，太对了，这就是我要找的。只听2个晚上，就出现了奇迹。第3晚还没开始放录像，我先向老学员请教问题，我全身的病都没有了，头痛、失眠、脱发、胃病、肩周炎、腰痛、脚踝关节痛等等都好了。我虽然刚30几岁，以前走路沉沉的无精打采，现在很轻快，走路生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老学员告诉我，你不抱什么目的就是这样变化快，别说你这点病，
疑难杂症绝症好的都很多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能治病，只知道这位大师讲得好，讲得对，就听进去了。只可惜这么好的功法我才遇到，人家都得好几年了，我相见恨晚，得赶上他们。我每天五套功法至少练一两遍，集体学法十天学一遍转法轮，我自学至少三遍，除去睡觉几乎全天都在学法，用法衡量着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，并且学法是很认真的学，有时一个自然段读过了没明白是啥意思，再反复看三四遍，直到弄明白了才继续往下看。由于用心学法，心性提高得很快，无病一身轻，精力充沛，主动帮忙做家务，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，与邻居关系也很好，很愿意帮助别人。给我送货的老板看到我们邻居之间关系这样融洽，很是羡慕。我告诉他，这是我修大法带来的祥和状态，很正常的。当时农村各类收费很严重，人们怨声载道。我们修大法的按师父要求，不参与政治，积极交纳各种税费，受到各级政府的好评。由于学法用心，同修交流时也能谈得头头是道，法理清晰，在当时给我们地区同修整体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。用心学法，学好法对于个人提高太重要了。写到这儿，我忽然想到了现在不精进状态，三件事做得不够好，学法有时犯困，练五套功法经常练不完，发正念倒掌，讲真相劝三退，几天退不了几个人。个人修炼上也是经常守不住心性，生常人的气，这都是没有用心学法造成的。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多次提到，修炼如初必成，见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，我却没有重视，真是愧对师父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二，正实大法。得法修炼一年多，1999年7月20日，邪恶之首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了，一时间乌云压顶，这么伟大的佛法，这么伟大的师父无端受到攻击诽谤，这是何等大的罪过。我决定到北京找最高一级的领导人说明真相，不要对佛法犯罪，不要葬送自己的未来。就在我刚出家门，不小心摔断了腿，髋骨粉碎性骨折，我当时认为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对我的严重干扰迫害，我坚决不认可。家人亲戚要送我到医院检查治疗，我不答应，坚决不去，我有师父管，不用常人治疗。家人邻居扶我到炕上，用卫生纸枕头围靠，因为平伸着腿，脚尖不能向上，抬起来脚尖还能向后，用卫生纸依着是因为腿鼓起了个大血泡，有鸡蛋大，那是因为断了的骨头茬从里向外刺破，而表皮没破，出的血水造成的。到第三天，整个一条腿像紫茄子，黑紫色，没有一点其他颜色，再加上腿外侧的大血泡，很吓人的。同修们来看望，从他们惊骇的眼神中我能读到，能行吗？能挺过来吗？我坚定地安慰他们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有师父。我的腿伤不是小伤，非常的痛，不光腿痛，全身不自在，虚汗直冒。但是当上访去北京去济南的同修打来电话时，我的腿一点也不痛了，全身也不难受了，能轻松地与同修交流。我是镇练功点负责人，停了电话又钻心闹心的痛，来了电话又不痛了。特别是7月22日那天，我接了好多电话，疼痛也反反复复，我很清楚不痛的时候是师父在为我承受，我感激的流泪。家人和看望我的人以为我痛得流泪，我说不是，是感激于师父为我的承受。他们以为我接电话时不痛是因为我咬牙坚持佯装不疼，不是，确实不疼，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。就是这样，镇党委书记派出所一行人还不断上门骚扰，看到我这样也是惊骇不已， 但他们出于上头压力，也不得不例行公事，助恶为虐。但是旧势力对我的更严酷考验还在后面。由于坚决不去医院，家里很有意见，不给我书看，逼我看电视。那是24小时滚动播出的谎言，这骗不了我，但播放了市区几个主要负责人交了书，向邪恶妥协。我受到了干扰，这是法理不清、学人不学法的严重问题。我印象中他们修得很好，怎么妥协了呢？难道这个法真的有问题？到底有没佛？真的假的？这是假的，我的腿怎么办？伤成这个样子，不上医院别说残废，连生命都有危险呢。我心里好矛盾呀，大热的天浑身发起了抖，像塞糠。我闭上眼睛用力镇定，人人得到这个法，到身体出现的巨大变化，到心性的巨大提高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我们很多不好的思想、不好的习惯都改变了，难道这些顽固的东西靠谁三言两语行骗就能骗没了？不可能，这么多病靠谁行骗就能把病骗走了？根本不可能。我的心慢慢镇定下来，头脑逐渐清醒，这大法不是假的，李洪志大师是来渡人的。我的心彻底稳定下来，并告诫自己，从今往后我不可能对大法再有半点怀疑了。心性考验的事也可能过得好过不好，但是对大法怀疑这个事不可能再有了，绝对不可能再有。这一大关我过来了。为什么说是大关呢？因为这个对法信不信的考验本来就挺大的，可是我却伴随着邪恶的恐怖高压，并且还有身体的严重创伤，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关确实很大。关过去了，伴随着身体变化也很大，大量的便血尿，肿得老粗，并紫黑色的腿开始消肿褪色，慢慢出现了皮肤的本色，到第二天基本全消，肤色也恢复了正常。家人、朋友、亲戚、同修们也为我松了一口气。3个月后，我基本恢复了正常行走，与同修又踏上了去北京正式大法说明真相的旅程。由于之前的扎实学法，头脑比较清醒，有一点我很清楚，大法没有错，我出来正式大法说明真相没有错。不明真相的世人不知道大法是什么，他就看大法弟子表现，所以我尽最大努力保持正念正行。有同修被打被骂，我就想，在这世间世人就看大法弟子的形象，谁有资格有胆量打大法师父的弟子骂大法？谁也不敢。所以我4次上京护法、写标语、发资料等，被非法抓捕若干次，基本没挨过打骂。只有我心性行为上不符合大法时，才会招来麻烦。第一次去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，被前门派出所绑架，在他们的会议室对我们一行7-8个人训话。我直视着他们，不卑不亢。我问他，我们没伤害过任何人，没做过一点坏事，犯了什么罪把我们抓到这来？他说，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，可这是上级的命令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我说，你拿国家的俸禄，应该对国家负责，对人民负责，如实地向上级反映情况。你做了吗？你拿着国家的俸禄，想的却是自己的饭碗如何保障，想的是你个人的利益不受损失，你不惭愧吗？我们只是普通农民，没有拿国家的俸禄，到北京来向国家领导人如实地反映情况。法轮功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，我们对国家负责，对政府信任，这么对待我们是何道理？我们错了吗？何罪之有？你们警察到我家里无理骚扰，蛮不讲理。你们走后，我的小女儿问我，爸爸，警察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在孩子的心目中，警察是抓坏人的，可是他看到的却不是，而是迫害好人的。我没法回答孩子的问题，今天请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，警察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他哑口无言，最后不了了之。最后有同修对我说，我们真担心他们下来打你。我说，我还真没想他会打人。后来把我们非法押回当地镇政府关押，政府一负责人对我们进行所谓教育，态度蛮横。我对他讲，我们没干坏事，更没有犯法， 法轮功传出来谁都受益，其中包括你。他说，我受什么益了？我说，你怎么没受益？我没做坏事，没犯法，你对我大呼小叫的，我要不是受大法法理约束，我的巴掌早给你扇上了，你这不是受益是什么？他气呼呼地走了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争斗心太强盛了。我要是善意地跟他讲，结果是不会这样的，真后悔没做好。后来他们对我没办法，不闻不问，我堂堂正正地走了。第二次去北京正式大法，在城区遇到一刚出来要到北京的同修，他挺打怵，我就带着他走出了这关键的一步。在北京，我们被武警非法抓捕，把我们交到当地驻京办，他们黑箱操作，抓我们的人拿到了钱，没有向上汇报，被非法押回后，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。第三次与同修一起去北京，在北京与当地同修切磋，他们说，我们应该做师父希望的，师父希望大法弟子都提高上来，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。我们觉得很对，便回来，做了我们该做的，引导更多同修走出来，走好走正正式大法的路。第四次去北京是2000年7月，我们一行四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，那一天好不热闹，几乎同时有上千大法弟子站出来喊法轮大法好，打横幅，围观的人自动围成一个大大的圈，在圈里展现着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的壮举，同时曝光着恶人残酷的暴力迫害，有的被当场打昏，台上警车，一年轻女同修紧拽横幅不放被拖倒，并喊法轮大法就是好，一群恶人围攻他，拳打脚踢，我上前挡住他们，并高声断喝，打人骂人是流氓作风，谁给你们权力打人？谁给你们权力耍流氓？他们向我攻来，我们被非法押往天安门公安分局，又被当地驻京办人员接走，2天后被押回当地镇政府。在上车前，我讨厌押我们的恶警，这时心态已很不对了，结果恶念勾起恶警魔性，强袭包裹砸在我脖颈上，上车后把我和一女同修拷在一起，并用力捏紧手铐，勒得我好痛，嵌进肉里，在镇政府非法关押我20多天，最后非法罚我2000元放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，做好三件事，不给未来留下遗憾。2001年12月，我与同修晚上外出用油漆写标语，被非法抓捕，并刑事拘留36天。这年的冬天特别冷，监狱里更冷，小窗户上没有玻璃，北风嗖嗖地吹着，给一点饭连个半饱吃不上，每天从早到晚冻得打哆嗦，真是饥寒交迫，加上犯人那不堪入耳的胡言秽语，打架骂人的每天发生，每个监室人太多，睡觉只能侧卧不能平躺，一觉醒来发现还在这鬼地方，那心情糟透了。但是当多被法时，情况会大为改观，心里敞亮很多。一次提审我时，恶警要给照相按手印，我不配合，被扇耳光，回到监室又遭犯人嘲弄，那时心情坏到极点，但我大脑很清醒，这是我怕吃苦的心在作怪，但我坚定正念，我绝不会向邪恶妥协，绝不给大法给师父脸上抹黑，哪怕粉身碎骨在所不惜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，也不能忘了我的使命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他们对大法不了解，我都给他们讲清楚，我劝牢头不要打人，他偏不听，还说不打你就不错了，管闲事。一次打完一个刚进来的，当问话时才知道被打的人是他好朋友的表哥，结果非常后悔，我借机劝善。人与人见面交往都是缘分促成的，不是善缘便是恶缘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都活得很累，这事你对我不好，下世我对你更甚，无休无止，如果能以善处之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是终结恩怨的最好办法，是走向美好未来的唯一出路。 有个抢劫犯被关了好长时间，憋得难受流泪，我便开导他，你觉得很难受很委屈，你可想到被你抢的人是何感受？你用刀子指着他的胸口要钱，给吧，血汗钱来之不易，不给吧，生命有极大危险。那是他们的感受，你想过吗？那更痛苦，你这点苦说实在的罪有应得呀。好好想想出去怎样生活，把今后的路走好，善恶必报，天理公道呀。他说，那你没干坏事为啥进来？我说，人生生世世在迷中，说不定干过傻事，到最后都得报应，这事不报下事报，天理公道，不用怨天尤人。学大法就是还清生生世世的罪业，回到无比美好的地方去。我尽力地帮助他们，为他们着想，解答他们的问题，正念正行。犯人对我很尊敬，有时打架闹矛盾，牢头训斥他们，没看见法轮功是怎样做人的？没遇到这种事，总是让我训导他们，我都善意地开导他们走好走正。他们对我的称呼也是很特别，体现出他们的敬意。一个多月后，我被无条件释放，回到家里也打不起精神，处于不精进状态，邪恶还要送我到洗脑班，我只好离家出走，在亲戚们家中东躲西藏。我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很快状态调整过来。写到这儿，我想提醒同修，状态不好时你就用心学法加强发正念，这是最好的办法，因为再精进的学员也有状态不佳的时候。这期间我接到通知，扼手江泽民正出访非洲数国，全体大法弟子三天三夜整点发正念，灭掉这恶魔。我精神振奋，状态极佳，整点发正念，感觉威力强大无比，学法非常入心，三天三夜没合眼，一点不困。后来我到亲戚厂里打工，再后来堂堂正正回家，至今尽最大能力做好三件事，尽最大能力不留下遗憾。写这篇交流稿用时不少，可什么都没有耽误，相反我的心性得到了一次实质的提高，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美好感觉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